今天是第二讲，上节课我们三行字儿讲了三个主要意思，第一行解题讲什么是为实，第二行介绍作者，我们大概介绍了为实宗的传承，第三行介绍译者，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版本，就是说这个为实三书论到现在大概是有五个人译过，但是呢这个质量高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吕澄的，因为他懂佛学，一个是韩静清的，因为他也是研究了一辈子为实，其他的呢就是这个算是学者吧，范文应该是，但是呢世间学问好，范文好，你译为实著作译得好不好跟那些啊说老实话没有关系，哎，你说我世间学问非常好，我范文非常好，你如果对佛法的理解不到位的话，那就不行，因为这个佛法呀它那个境界跟我们的境界差得太远，你要是不入门的话，你根本就回头我们下边呢我们还是会几种版本啊对照着讲，你就能看出来那个没入门的人呢、啊、他其实完全就是以我们这个凡夫的正常的世界观来读的，哎，你说他怎么可能理解对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为实实际上呢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世界上只有心只有实，实外一切法都是妄想，但是这个境界啊一般人根本就从来没听说过没见过，所以他见了这些字儿之后啊他也不理解到这儿，你要说色没有，他一定他在他心里头色那是肯定有的，但是这为什么说色没有呢，他去找理由，哎，他去给你找各种解释，去解释去，就是他从来没想到过色没有是这个是真的哈，因为他跟世界观差太多了，这讲了这么三个意思啊，版本介绍。这节课我们接着讲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讲为实要讲安慧的为实三实论而不讲成为实论，他是介绍这个，因为一般人讲为实啊，讲为实讲什么呀，那核心当然是成为实论嘛，专门就是成立为实理论的，那最合题最精要了，一般都是讲成为实论，为什么我们不讲成为实论，讲安慧的为实三实论，我们来介绍理由啊。上节课讲背景知识就有用了，我们讲过为实在印度的传承啊，从释迦佛讲为实创为实，然后弥勒菩萨呢弘扬为实，这是在佛入灭900年后啊弘扬为实，他传给这个乌卓呢传给世亲，到世亲呢这都是一个传的过程，就是告诉你为实是理论大概是怎么回事，到世亲呢基本上就经论呢都这个搞清楚了，就是为实的基本意思搞清楚了，然后呢他尤其是他做了这个为实三世颂，就是能把这个为实的体系完善了，从他的弟子开始呢就开始弘扬了，就是我们啊听了为实三世论，这就是为实的基本理论，开始弘扬了，这么一弘扬呢，我说分了两派，大部分都是叫为实古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按照那个佛怎么说的，弥勒怎么说的，世亲怎么讲的，就按照经论来讲，这就叫古义，但是呢在实践当中呢，我说因为这些人呢他这个水平高，你比如说弥勒给吴卓讲，他不必讲很多细节，对不对，他那么那个厉害都那个，当然他是听弥勒讲的过程当中登的出地啊，但是他那个水平呢就是把核心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给他讲清楚就行了，他不必讲细节，这个吴卓给世亲讲呢就要细节就要讲的多一点了，因为世亲呢他是凡夫没登地，所以呢他这个对不知道圣者的境界，所以他就得那个问题多，他就讲的得细一点，等着世亲的问题都解决了呢，世亲的水平也很高啊，他是凡夫是什么呀，是凡夫里头几乎是最高位的， 暖胃菩萨已经进嘉行位了。我们说暖胃菩萨上边三位一共才四刹那，等于是暖胃菩萨就是凡夫里头最高水平的了，就是佛的理论他基本上都掌握了。所以他也是什么呢，细节到一定程度，再细的节他也不用你讲。哎，但是呢世亲的给他弟子讲了之后，他的弟子开始弘法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的弟子是给谁弘法？给大众。大众里头我们说了，就是从来没学过佛学的叫外道，这个是这个不是贬称啊，就是没学佛的，那当然学的都是外道。然后呢小乘，然后呢学般若经的，哎，学大乘的，都是没学过唯识的，给这些人讲。这些人你像这个外道的水平就是什么呀，完全没接触佛学，小乘大乘都没学，我就是凡夫见，哎，就是我们平常大家什么见他就是什么见。这个时候你讲三界唯有实，他那个细节问题就多，所以呢他就要问了，这些弟子呢就必须回答。你就是这个回答就是什么呢，原来佛也没说过，弥勒也没说过，无著世亲都没说过，哎，这个细节你得根据他的总原则给他一个答案，这就叫心意。就是说你在弘法当中必然发展出心意来，所以呢后来慢慢的呢心意就出来了。心意里头代表性的就是发挥的最这个迈出一大步，发挥这个最核心的一个心意的意思吧，就是陈那发明的。哎，这是世亲的一个学生，这个他发明的我们也大概讲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主要那个发明于什么呢，就是你要说三界唯有心，然后你的心一看众生心，结果呢就现出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来，人们就觉得这个不大好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山河大地都是固定的，男女老少都是固定的，我多少年没见他，一见他还是那样哈，这个他应该有个客观存在。实际上他那个客观存在是什么呀，就是众生心，就是众生心里的那个山河大地啊。无始以来我们熏了很多山河大地，什么天上的山河大地，地狱的山河都有，但是呢现在人道现行，那就是我们在人道见的这样的山河大地，我们熏了很多。所以我们在做我们梦的时候啊，我们人道众生升起山河大地的时候啊，有相向处，哎，升起山河大地有相向处，我们互相都相向的那一点，就是互相都升起来的那一点，叫重合的那一点，我们大家就你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他也看见了，我们大家就说这儿这个块石头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只是说你显现出来，你显现不出来。哎，结果我们就把大家都显现出来的同一个东西就叫做客观存在了。然后呢光你显现别人不显现的，哎，就叫精神。我们是这样。但是人们呢很难接受这个，所以那个陈那就干脆说什么呀，说我们阿赖耶识啊就会升起一个山河大地，但是那个山河大地不是你看见的颜色声音，颜色声音不是山河大地，对吧，它是物质。说那个就是叫阿赖耶识啊，每个人阿赖耶识啊都会升起一个物质的世界，然后呢你的前期时呢在一看这个物质世界，所以就升起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声音。哎，大伙儿觉得这个解释比较好接受，实际上就是用那个阿赖耶识相分呢代替了物质这个概念。阿赖耶识相分这个气世间跟物质世界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物质世界的定义是跟人没关系的，是还没有人的时候世界就客观存在一个地球了。这个阿赖耶识相分这个物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陈那定义的这个呢，它是我们每个人的阿赖耶识都升起一个物质世界，哎，就是那个物质世界是新生起来的，不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心意发展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我们说佛法是正法相法末法，就是越来人的根性越差， 所以呢，越来这个具体的问题越多，低级的问题越多，越来新意越多，越来新意越复杂。在印度啊，就已经发展很复杂了，结果呢，一到中国来，中国人根性更差，离佛更远，结果中国人问题更多，这还有很多误解，结果呢，就又有很多新意，新意加新意。但是呢，玄奘去印度的时候已经是公元七世纪，离佛的那个入灭呢已经是1200年了。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在印度啊，已经就是那个佛法已经在没落了印度，所以这个时候新意为主了，古意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讲，很少这个已经就是有人能理解了，所以呢他去了呢接的传承是新意。然后他传回来也传的是心意，到中国呢又有很多问题，他们一弘扬呢又要发展很多心意，所以中国呢一讲就是心意，所以他把那个十大论师揉译成那个成唯识论之后啊，大家一讲就是那个，因为也不知道古意啊，古意著作也没有，甚至那个时候人们根本不知道有古意。古意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安徽三世论发现之后，上世纪那不是30年代吗，25年那个谁，法国那个莱维发现了这个论，然后公布出来，大家才知道哦，古意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个吕澄啊就提出来说，这个古意、新意两个的区别，这个时候人们才有这个意识。原来那人们就以为就是玄奘传的那个新意就是这个正根儿，哎，就是唯识就是这个。实际上不是，他是已经加了很多新意，加了很多佛没说过的、佛菩萨没说过的话在里头的。结果这个安徽三世论出来之后呢，人们一看，原来古意啊完全就是照那个经论来讲的，就是佛怎么说的，菩萨怎么说的，那个解释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老老实实的讲。这样呢，它有几古意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呢准确，就依经论讲；第二个是什么，简单，因为佛那个时候说的道理很简单，哎，佛没说多少话，你像唯识二世论、唯识三世论，这都是后来史记那个发挥的，哎，那个他给完善起来的。古意呢又简单又直接又这个了义又符合佛说，哎，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不好接受，离我们境界太远，所以呢你讲的时候还得讲心意。心意呢是回答问题回答的多，比较全面，但是呢这个量太大，哎，学起来你要看很多书很多问题，搞得你是这个一进去啊很难出来，很繁琐，这是心意不好学。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是下功夫好好学呢，哎，它这个很多问题很接近我们的生活，比较好接受，这是它的好处。所以现在就是我们来选这个哪个，我们为什么选古意呢？现在我们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古意发现了安徽的三世论，有一个完整本子，你学那个新意啊，连那个护法的本子你都看不出来，它虽然是以它的为主，但是也是那个这儿演一段那儿演一段，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呢比较乱。再一个就是量太大，10种意见10个法师的意见都在里头，这个学起来太费事儿，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里头已经有很多心意发挥的那个地方了，这个东西啊在古意里头根本没有，就是我们根本不必费那个，就是佛菩萨没说他们发挥出来的心意，我们下很多的功夫没有必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说你讲古意简单倒是简单，这个人们听不懂啊。现在呢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学了，我觉得呀古意又简单，又能用现在的话说明白，咱不用那个古话是吧，咱们就用现在的道理没有问题。所以呢我就想做这个试验，就是我们就直接讲古意，又简单又彻底又符合佛说，哎，又容易让人听明白，用的时间又短。所以这是这么考虑的。然后就是现在有一个争论，就是说唯识古意跟唯识新意对比啊，究竟哪个更好，哪个更符合佛说。 现在呢，因为我们中国一过来就是传的心意哈，所以很多这个玄奘法师就是说心意啊最好，为什么呀？他解释的详细，哎，他最圆满，哎，他是这样来说的。这个，但是是不是这样？现在人们呢，有了古译的本子一对照啊，大家就有争论了。就是说，实际上啊，心意是讲的比较详细、比较圆满，但是呢，他的境界离佛说远，离凡夫的境界近，因为他很多都是给凡夫做方便接引、做方便解释的。那个古译呢，是简洁，那个直截了当。它的不好处呢，就是我们不好接受。但是如果说谁符合佛说上，我认为啊，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说古意符合佛说还是心意符合佛说？这一点上啊，心意是没法跟古意比的。为什么？你就从它定义就能看出来。古意的定义，你去查，什么叫为是古意？说严格依据佛菩萨经论来进行讲为实的，就是古意。他严格依据经论讲，一句一字都对的，那他当然符合佛说。心意的定义是什么呀？就是心意呢，除了佛说的意思，他还在佛说之外发挥出来了很多佛没有说过的意思，就是他新发挥出来的意思。他根据佛说，他新发挥出来的意思。你想，你新发挥出来的意思，他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发挥的对不对？你是依据佛说，你可能你理解佛说理解的就不对啊，或者你理解的对，但是你发挥的不对啊。你心意就有一个你符合不符合佛说的问题，古意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我就照着佛菩萨的经论讲就完了，哎，所以在符合不符合佛说上，心意是没法跟那个古意比的，就是因为你新添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发挥出来的心意是不是符合佛说，这个又要讨论，又是可商量之处的。就是说你有可能符合佛说的，也可能有不符合佛说的，发挥错了，哎，所以说在古意跟心意谁符合佛说上，实际上心意是没法跟那个古意叫板的。古意我就直接讲佛说，哎，那个他的误差就很小。你呢说的那个意思根本佛说里头就没有，是你根据佛说推想出来的，你推的对不对那就很难说了，哎。人们讲心意的理由就是我说的，就是说心意我们能听懂，哎，你古意我们听不懂，我们不接受，哎。这点呢我们说我们就要做这个试验，就是我们就讲古意看能不能听懂。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我那个读古意啊，道理都能够理解。这样的话呢，你们什么地方不理解，你就提出来，哎，我这有答案，这个没有问题，没有漏洞，没有跳跃，都是严密推理的。上节课我们也说了，那个上世纪，国外为师热，国内也为师热，而且不是那个一波人，就是不约而同的好几波人，至少你看三大重镇。南欧北韩，南是南京的那个欧阳靖吾智南理学院，北是北韩韩清静，是他成立的那个组织叫三十学会，就是我这个学会专门研究佛说的三十说法，就是了义法，哎，叫三十学会。当时韩老就经常听这个韩清静的那个课，然后他们还那个一伙人呢，他不是在北大哲学系吗？他们一伙人还想把那个韩清静请到北大去，就是聘为北大教授，结果最后没弄成。然后啊，一个就是北大哲学系，北大哲学系也是一个唯识重镇，哎，像那个熊十力讲他的新唯识论，说很多人像那个系主任，就是那个韩静清的老师汤用通，哎，他呢就是在那个跟着那个谁欧阳他们一块学为师，他也在那个支那内学院讲课，这个当时啊，国内是什么呀？我上节课介绍了，就是西方的那个文化呀，影响特别大，年轻人呢崇拜西方，叫科学与民主哈，请俩先生进中国， 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好像都糟得不得了，就是一概推翻，打倒孔家店，然后那个请西方的那个科学技术过来，什么就是这种风特别旺。这个时候这帮老派的人呢、啊、就是有对传统文化比较了解的人就着急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啊要有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东西，但是呢拿什么东西来对抗这个科学他就找不到，儒家也不行，是这个什么的老庄，最后找就发现什么呀，唯识为什么可以这个就是作为中国的那个传统文化的东西呢，就是因为它就跟现代科学一样，它是从我们人的知识开始一步一步的逻辑推理推出来的东西，踏踏实实，就跟科学一样，你不是一步步推理吗，唯识就是一步一步推理出来的，哎，特别符合现在科学的那个逻辑思维。所以呢那帮人就是像我说那个章太炎什么谭嗣同什么这个就是一大批，这梁漱溟梁启超一大批知识分子，哎，都是认为就是说用这个佛学尤其是这个唯识啊，这个就是说得好，就是能这个哎能够这个超越那个中西文化，能够这个就是你比如说那个谁章太炎，南京支那内学院成立他也是发起者之一，那个成立缘起就是他写的，他说这个唯识啊那个就能那个就是就能鼓舞中国人。他头一点他就说什么呀，唯识讲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一切唯心造。他说这种精神你要是理解了呀，那中国人什么都不怕，那中国人那个就是士气呀一下就起来了，一切唯心造嘛，就等于说事在人为，是吧，并不是说你西方人啊那个你大炮厉害一点什么就能把中国人打服了，对吧，哎，我们中国人我们有这个思想武器，我们也能干，我们技术我们可以学，叫扬为中用哈，中体西用什么，哎，这一派啊他后边他列了好多，就是把唯识的那个讲的那个道理啊，就是解决中国的这个社会问题，鼓舞中国的这个士气，他认为唯识就这个最好，所以呢他就成立支那内学院弘扬唯识，什么这帮人都是这那当时就叫唯识救国但是那个时候讲唯识呢就是那个玄奘的这个心意，哎，不好入门，哎，不好讲，那个学起来费劲儿。我们现在有条件了，有了古意的本子，我们来试一试，就用古意本子就讲这个完全符合佛说的，我们看看那个意思啊，其实我看这个你这就叫这个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你看明白了呀很简单，哎，就是一个说世间唯有实，实外一切法都是梦，就这么两句话，哎，看明白了非常简单。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学了啊。卷第一，这个一共两卷啊，那就是一万多字到两万字。一开始呢是礼敬佛菩萨，他礼敬的是谁呢，敬礼如同像妙吉祥菩萨。这个韩老啊提倡意义，不是这个好多经里头意的词儿都是音译是吧，你比如说那个文殊师利，哎，音译，韩老说这个音译啊有时候你搞不清怎么回事，最好就是意义，所以他一般是意义。你像这个如同像就是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叫这个有儒者之风的少年，就是婆罗门那个少年，就是指的那个十六七岁，哎，这个又很有风度很有知识的很有智慧的那种少年相。这个为什么这个菩萨是如同像呢，就是这就是人间认为这种人最鼓舞人最有希望哈，所以佛菩萨一般在化身呢在人间都显示如同像。妙吉祥这是意，用那个音就是文殊师利，哎，妙吉祥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哎，我们汉文就简称文殊菩萨。说这个前边这个敬礼是佛菩萨敬礼谁是什么讲究呢，就是因为文殊师利菩萨呀是在这个四大菩萨里头啊他是大智第一智慧第一，哎，所以呢凡是讲这个就是甚深般若的讲这个大智慧的这个经论呢都顶礼这个谁，文殊菩萨，就是意思就是请文殊菩萨加持我啊看着我，我哪弄得不对了你就这个要提醒我， 哎，加持我，帮我把这个论啊做好。所以这个讲甚深般若的这个经论呢，都顶礼那个谁啊，经不不用，经是佛说的，佛用不着顶礼菩萨。这个就是我们做论的人呢，哎，讲甚深智慧的就顶礼文殊。下边就开始，下边呢一般这个造论呢，他先讲我为什么要造这个论，我造论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你把这个学好了，也已经把这个佛法就明白了，大概明白。我们看啊，今造此为了别时三世论者，这个者就是这回事儿。哎，说现在呢我要造一个，我要写一个，就写这个，我现在写的这个叫为了别时三世论。为了别时解释一下，三世论就是那个我们前面说了啊，韩老简化了，实际上是三十颂解释，就是我解释三十颂，解释为是三十颂。哎，这个下边解释一下为时，前边一般人就是以为时，韩老呢就按照那个，他也懂梵文啊，按照梵文藏文里头都是这个时字，在我们中国呢都译成一个时字，在梵文藏文里头啊，这个时字包括两个字，就是在梵文藏文里头有两个字，就是这个时那个时，这两个字是不同的，到我们汉文里头啊合成了一个，就是不分这个，不译两个，把这两个都合成一个时字。这个呢不光是玄奘，他前边的那个真谛也是这样处理，他后边的意境也是这样处理，说为什么也讲一下道理，说这个为什么人家那是两个字，你过来你也就老老实实写成两个字就完了呗，为什么要合成一个字呢？因为啊印度人这个思辨发达，那个我们说了他辩论规则都很细，这个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思辨很严密，所以他就要安立很多的名词，而且都定义的很好，你大家都得统一啊，你才能辩论。所以印度的著作呀，那个我跟你说这个梵文呐，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那个语法变化啊，啰嗦的不得了。你不要说那弄那么啰嗦干什么呀，他语法越详细越复杂，他那个文章越好看明白。为什么呀？因为你一看呢，它规定的特别死，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它多方面规定它，这个字儿一写出来你就知道它肯定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你就不会误解。这是所以语法，这就是说你一立一毕，语法复杂了你文章就容易看明白了。我们中国呢是另一个极端，我们中国是什么呢？没有语法，就字儿，我们那个学文化叫识字儿，哎，你就学字儿，学了字儿之后你就用这字儿去组合去，组合出来你就去猜去，没有语法。哎，然后那个动词在前在后，也有在前在后，随你说是吧，就跟我们说大胜谁也是我们胜，大败谁也是我们胜，什么好欢喜也是欢喜，好不欢喜也是欢喜啊。这个里头啊就是那个非常妙了，就里头就是一个字啊，它包含的意思也多，然后这俩字组合起来换一下位置，甚至不用换位置，就是在这儿我是用名词用的，在这儿呢我是用动词用的，哎，它就有里头包含很多变化。所以呢文字学起来简单了，没文法啊，好学就学字儿，我今天学了几个字儿，一学我学了300字就能写信啊，我学了这个1000字就能写文章，觉得挺好。但是你写出来的文章啊，100个人读啊，可能100个意思理解出来，这就是不好处。所以那个我就说了，联合国5种工作语言，人家英法什么俄都是一摞，比如说1尺高的文件，到汉文那儿呼他就几寸。为什么呀？他一个字的那个信息量大，你这儿啰嗦说半天，他这几个字给你表达了，精炼。不好处就是，好，你这几个字你去理解是吧，可以理解说这样理解也对，那样理解也行。所以中国的那个诗读起来啊，人们这个美就美在那儿，你可以用自己的理解去啊 哎，你这一读云三五四里好多联想都包含在里头，所以就美得不得了，哎，都符合自己的意思。这是说呀，梵文呐，这个太复杂。到那个谁，鸠摩罗什不是说嘛，勤人好简，我给你们把文章也压缩，把这个什么都压缩。玄奘法师们就是所有意识都知道这个，就是什么呢？勤人好简，你搞那么复杂呀，没人看了，你就得给它简化。简化的方法就是什么呢？这两个识啊，虽然有微小的差别。哎，微小差别的我就给它弄成一个，大家一看为实啊，省事了。像那个相字，就是两个木字，一个木头的木，一个当眼睛讲的那个木，一个相字。韩老师说中国的这个相字啊，在梵文或者藏文里头对应的词啊，大概有五六个，至少就是有五六个，人家这是五六个字，这个相是偏这个意思，那个相是偏那个意思，但是都是相。到中文里头就一个像，哎，所以呢，中国字呢译出来之后啊，看着比较简练，实际上里头包含的信息量比较大，哎，但是中国人好简确实这样，你长了就没人看，所以呢，大家都就采取这种简练的办法，概括的办法。但是这个韩老说呀，你这样啊，让人们大概了解为实够用了，是吧？但是他说对于这个要仔细研究的，对那个学者，就是我要下功夫的就不利了。所以韩老呢就说，他们现在有了那个简练的了，不用咱们做了哈，咱们现在呢就搞详细的，就把这个有他那有一个字，咱们就译出一个字来，哎，给大家再添一个这个详细的本子。所以韩老呢就译的比较，韩老译啊偏向于直译，他基本上就是那儿有一个词儿，他这一定有一个词儿，哎，他偏向于直译，他认为我宁肯直译，宁肯弄的这个句子呀别扭一点，也要把那个梵文跟藏文的那个大概意思啊要最准确的表现出来，他是偏向这个，所以他的这个句子呀读起来稍微别扭一点，但是影响不是太大。我们来看啊，现在就来讲这个为实为了别实。你说在梵文里头有两个实字，是哪两个实字？我们现在就直接讲中文啊，就是韩老一个译成了别时，一个译成辨别时。辨别时在后边大概很快就能出现，就是这个辨别时，哎，这两个字。现在呢，我就因为这个字很核心，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了别时跟辨别时这两个字的区别。在玄奘法师他们那儿呢，就是这两个字合成了一个，就是为实，你看不出区别来。韩老这都译出来之后，他俩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他是这样的区别，你记住啊，他俩都是说的我们人的实，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有八个实吗？有一个最基础的实，就是所有的种子，叫种子实。种子实呢排第八实，然后这个种子因缘成熟的那一小部分种子一亮，一现形，亮起一个电视屏幕来，这一亮起来的这个图景里头啊，分七个识，哎，一个潜意识我们感觉不到的，是执着有我为主，然后有前六识，就是眼睛看到的颜色在里头，耳朵听到的声音在里头，什么感觉在里头，还有一个意识的胡思乱想也在里头，这六个识，所以亮起来这个现形识呢有七个。前六识是我们能感觉到的，第七识是潜意识，就是我们感觉不到的，这前七识，这是我们每个人有这八个识。了别识辨别识是有什么区别呢？都指这八个识啊。了别识是说这八个识的存在状态，就是我说这儿有八个识，就是存在八个识，就叫了别识，表示一种客观存在的时候就叫了别识，表示这是存在八个识它的存在。那个辨别识什么时候用呢？在你升起现行你的开始动作的时候，就是我眼睛开始辨别这是什么颜色呀，我耳朵开始辨别这是什么声音呢，开始辨别的时候叫辨别识，就是辨别识是一个动词。辨别识是说我现在正在辨别， 哎，我的识升起来了，眼识升起来正在辨别颜色，耳识正在辨别声音，它是一个动词。那个了别识是个名词，了别识就表示每个人都有八个识，就是这八个，种子识、现行识七个，哎，表示存在状态的时候叫了别识，表示现在它正在活动、正在工作，哎，正在辨别，就叫辨别识。比如说我说眼辨别识，这个呀主要不是指的说眼存在一个这个眼识的种子，它现在正在升起现行这种存在，不是强调了一个静止的存在状态，强调的是现在这个眼正在活动。你那个现在无梦睡眠就没有眼辨别识，但是那个时候你那个眼那个了别识怎么样啊，就存在，因为你种子存在，它也属于了别识嘛，它存在状态。哎，辨别识是动词，是表示现在正在工作，正在辨别，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样呢，辨别识经常用在前期识上，因为前期识是现行，它在工作，所以前期识经常这个用辨别识。现在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一开始用为了别识了，因为这个为识的意思啊，是说世界上唯有识，只存在识。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呀，只有这八个识，每个人八个识，每个人八个识，是只存在什么，所以呢这个地方用了别识，因为不是强调他正在工作，哎，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八个识，所以这用了别识。唯了别识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唯有了别识存在，那就是每个人唯有八个识存在。哎，一个人八个识，佛菩萨也八个识，不过佛菩萨八个识已经转成那个四智了。哎，反正都是每个人就这一堆儿，哎，实际上只存在这个。然后在这个心之外的，那都是这个心里升起的梦啊。说现在我要造这个为识三十颂的解释，这回事儿，为什么呢？是为了，这讲他造论的目的啊，是为了令，就是是为了叫让于补他伽罗无我及法无我未知与邪解者无导了之，此二无我故。韩老这个就是他就是按那个，他这是主要从藏文为主啊，是从藏文译过来的。这个我们说过啊，藏文跟梵文的区别也有这个区别，就是梵文是原始文件，但是它的文字已经语言已经死亡了，就是它的那个语法呀、发音呐、意思啊，都是这个研究出来的，究竟是不是那个意思也很难说，你研究出来的嘛，有很多根本就研究不出来，所以你理解啊不一定，那个句子很不好确定，说究竟确切的是什么意思。这个藏文呢，它当时也是从梵文译过来的，但是它这种语言呢是活的语言，就是到现在还有人讲你这个词儿什么意思，你要去问他去，他可以给你，你问吧，你就他可以给你讲得很细，哎，尤其是那些学者，古代是怎么变来的，这个词儿是怎么意思，里头有多微妙的，他都给你讲清楚。所以呢他这种语言呢一看，再一个就是他这种语言呢比较新，他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为了译佛经才去仿梵文造的，语言新，语言新什么好处呢，变化少，你语言老了呀，它就有很多那个习惯性说法，你像我们汉语里头就有很多没有道理的事儿，是吧，那个英语也是，英语古老，但是呢有很多英语你说起来就没道理，汉文里头也有，我见那个网上列出来那个英国人自己那个就是吐槽，就说这个英文里头有好多呀字面意思跟那个实际意思是相反的，中国也有啊，那个有那个笑话说孔子传错字了，说那个把那个射箭的射跟那个高矮的矮给弄反了，本来是射字是矮的意思，你看身寸对吧，寸身，哎，这念矮，那个矮呢本来念射，说这个尾呢是目标，那个师有地放师的师是箭是吧，尾是目标，哎，有箭有目标，这才叫射。说这个搞反了，这是后来人呐编的笑话。你听起来吧， 好像是那么回事。其实这个字啊很复杂，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今天那个社叫成那样啊，你去那个从那个什么甲骨文什么你弄过来，他是很有道理的，只是那个变化太多，所以就弄得好像没有道理了。所以这个藏文呢，它新变化很少，就是古语跟汉语一样变化很少，所以那个现代人拿起来一看呢，真的跟大白话一样，特别清楚。所以那个谁啊，那个叫吕程上一次啊，我还少说了一种语言，我回去一查，人家还会法语，就是佛典的四种语言，梵文、藏文、汉文、巴利文全会，这是佛典的。然后四种可以参考资料的语言，英、日、法、德，就是研究佛学比较厉害，你要了解它的动向的参考资料的。他呢就是比较精通，他在译那个就是第一个26年不是他就译出来那个叫为师三十什么略抄哈，他是怎么译的呀，他就是宋文是藏梵文对照的译，因为宋文你他不要求意思明确，你就哪个词儿对过来就行了。他的那个论就是他那个解释的那个长长的话呀，他说我就是以藏文为主，他说藏文一看呢、啊、意思非常明确，你不会那个理解错，哎，梵文你就拿不准，他说我是以藏文为主，然后参考梵文。所以这个藏文呢、啊、确实是看起来这个话很明白。我们来这个看这句话啊，说我今天造这个唯识三十论是为什么呀，为了让这个者，为了让这些人，然后他前头都是定语，我们看为了让哪些人啊，一个是于卜他伽罗无我，先讲什么叫卜他伽罗，卜他伽罗这是译音，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数取去啊，就是多次的取六道轮回，哎，这是他那个意思，我们一般就说是有情众生就行了。然后还有一个即法无我，法就是指的这个五蕴十八界什么我们看到的一切法，实际上核心就是那个物质，就是色法，哎，因为精神一般人也认为这个精神不是一种实在的存在，就是色法。说一切法，你比如说物质，法也没有我，你物质找不到它自己，找不到它本身，这是两个真理啊。说对于这两个真理啊，未知，哎，就是对于这两个真理呢还不知道的人，我这个论是给谁造的呀，给不知道人无我法无我、不知道这个五蕴身也没有自己，这个物质也没有自己，这样的人。与邪解者，就是这个人呢他知道人无我法无我这个道理，他知道，但是呢他解的不对，他理解的不对，就好像我们现代人说这个人法无我，不是说没有人没有法，哎，人跟法是有的，那个无我呢，我是自性，这个自性就是指的一种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我，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法，哎，物质是无常的，我们五蕴身是无常的，这就叫邪解，解的不符合那个佛说的原意了。佛说的原意说人无我法无我，就是说人根本没有自己，法根本没有自己，那就光剩一个假名，就光剩一个人们的说法，那就是什么都没有，哎，这是佛的本意。所以呢他说我造这个论呢、啊、是为了让那些对于人无我法无我，一个是还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一个是知道呢但是理解的不对的人，然后呢让他们干什么呢，为令他们呢无倒了之，无倒就是没有颠倒的，哎，就是正确的了解和知道，哎，无倒，像我们那个把空解释成有，那就叫倒，呵呵，给理解颠倒了，哎，无倒就是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就是有，哎，你知道道理，而且还讲得很明白，这就叫无倒了之。无倒了之什么呢？此二无我故，就是这两个无我，哎，让他正确的能够理解，所以呢我造这个三十论。实际上你要是一知道人也没我法也没我，你把怎么样啊，整个佛法全般若经是不是就讲这两无我呀， 为师也是讲这两物，整个般若经你就都了解了。然后他下边解释一下，说此中显示波他伽罗及法无我，就是说这个显示啊是藏文的直译，实际上说此中显示就是此中说的，此中说的这个人法无我，这二无我啊，是干什么呢？是未断离烦恼障及所知障故。就我这里头说的这个人法两空，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是为了断离两个障碍，一个叫烦恼障，一个叫所知障。这也是一句话把整个佛法概括的，说这个我说人我断烦恼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听明白我说的这个人呐、啊，其实根本没有一个自己，那是你的妄想。你说我有一个自己，我得吃饱点儿，我得打扮漂亮点儿，我得什么哈？他说你那个根本就没有自己，那都是妄想，都搞颠倒了。哎，如果你真的知道真的没有我，这就是一场梦，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为他贪嗔痴去，你就怎么样啊？断离了烦恼障，你就没有烦恼了。说我为什么有烦恼，就是因为你知道有我，你知道有我，那你就得为我得操心呐、哎，就得为我打仗，你碍着我了不行，哎，你抢我的不行，这就烦恼就来了。你要是说没有我，这就是一场梦，哎，那你就不会为他贪嗔痴，你就没有烦恼。所以呢，我这儿讲人无我是为了断我们的烦恼障及所知障故。说那我讲法无我断什么呀？没有烦恼不就挺好吗？法无我是断什么呀？断所知障。说什么叫所知障啊？所知障就是所知，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不光是指的那个，就是第六意识所知道的。我们眼睛看到的颜色也是所知，我们耳朵听到的声音也是所知，我们身体的感觉也是所知。所以这个所知啊，实际上代表一切法。就是所知在佛经里头啊，你可以用一切法代替。就是好多，你像我们讲摄论说，所知相，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切法的相，哎，所知一，就是一切法的所依，是阿赖耶识。一切法的相就是三种。哎，遍地所知，愿成实，一大起。哎，所知就是一切的意思。我们人的一切法就是所知的一切。因为什么呢？能知你感觉不到。所以你感觉到的一切法全是所知。哎，所知就是一切法。所知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障啊，障碍你所知。就是你想知道一切法，他不让你知道。说我这不是知道了吗？他骗了你了，你知道的是假象，知道错了，知道的是梦中法，没有一点真的。说那为什么呀？因为啊，你在梦中。说为什么我在梦中啊？因为你无始以来你就在梦中，又成了那个八岁小孩的问题了。为什么我在梦中啊？我们现在回答不了，因为你如果不在梦中，你就没这问题，你问不出。凡是问出这个问题来的，肯定已经在梦中了。所以你就赶紧解决梦中问题啊，怎么醒的问题。哎，所知障是障碍你所知，就本来你应该能够知道一切法的，你长着眼睛，长着耳朵，你就是来看，就是来听的。但是为什么你看不到任何法，听不到任何法，看到的都是假象，听到的都是梦中，就是没用的东西，骗你的东西，为什么呀？因为你无始以来呢，就在梦中。你做了很多梦的记忆，这个梦生起来的都是假的，哎，这是我们的所知障。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认假为真，就是所知障。哎，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懂了这个论里头讲的法无我的道理，就是你说有物质，你这个法呀，它根本就没有它自己，没有它自身，只是人们猜说应该有一种物质，哎，那是人们的猜测。猜错了，哎，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自己。你要是真的懂了这个道理， 知道我们梦中法都是不存在的法无我的话，你就可以断所执障。为什么呢？因为你老熏习这个法无我呀，它就可以把这个让这个梦不升起。这个梦一不升起，你自然就知道世界上一切最真实的法。哎，世界的本来面目原来是三界唯有心，没有心外的一切法，这你就断了所执障了。所以你要是好好学法无我的道，熏习的多了，就可以从梦中醒来，你就所执障就没有了。哎，你就可以如实了知一切，跟佛一样。所以者何？为什么呢？他这讲这个，为什么你断了人我就断烦恼障，断了法我就断所执障呢？如是贪着等一切烦恼。烦恼是什么呀？贪嗔痴慢疑，或者你要选最主要的就是贪嗔痴，或者你再选一个主要的就是贪，哎，就是贪。你不管是贪颜色、贪声音、贪吃的、贪那个味道好，哎，都是贪。贪着等一切烦恼，你这一贪本身就是烦恼。你说我想吃好的，你这个想吃本身就是烦恼，对吧？你，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呢，实际上一切都是苦，没有乐。就是你要是没有烦恼，没有这个贪呐，你不可能有乐。因为乐是什么呢？是你有贪着、有这个需求、有欲望的时候，你这个欲望得到点满足，它为乐。但是你一想，你一有这个欲望，这已经是一种缺陷了，一种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你想吃好的，这叫恶，你这个恶本身就是一个烦恼，就是一个难受。哎，你如果你没有这个欲望，就跟到了那个上二界，叫色界、无色界，没有欲了，哎，人家不吃饭，人家整天打坐，那多舒服，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这个吃的烦恼，是吧？也不用买菜，也不用做，也不用刷碗，没有这些烦恼。但是我们人想到那，我们人就认为啊，这个我饿了啊，赶紧去吃，觉得这，然后傻乎乎的还以为这是一种乐，这是一种幸福。那个你看那个问什么叫幸福，说啊现在吃得饱睡得着啊，那个幸福，这就是那个凡夫的这个傻乎的把痛苦当成幸福，把什么呢？就是他饿，哎，稍微的这个满足一点不饿了。过俩小时又饿了啊，再满足一点，本来这是一种苦的折磨，结果就是苦的加重跟减轻，结果呢它叫成这个幸福。如是贪着一切烦恼，依我见生故，都是从这个我见里头生起来的，都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见就是看法嘛，见解。什么错误看法呢？认为有我，哎，认为我很重要。所以你看我们世间为什么战争、什么灾难，就是这个诉讼，是这个打架、人际矛盾永远解决不完，永远存在，就是因为我见嘛，我保护我的利益，哎，来打仗，结果就生烦恼。道理就这么简单，道理很简单，但是你要让他，你要让他听懂也好听懂，但是你要让他说这个放弃这个我见，那非常难放弃。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习气。首先他就听着你讲这个道理，对哈，一扭脸就是原来的习气，早把这个道理忘了。因为什么？你这道理熏习的太少了，哎，他根本就想都想不起来，别说去这照他理解去了。再一个就是，你比如说，我知道了饿是坏事儿，哎，这个最好是不饿，那才叫真正幸福。但是呢，你光这么知道了这见，你还得饿，为什么呢？习气。你因为前生你老认为人不吃饭不行，熏了很多这样的种子，所以它就形成习气了。这种种子生起来就是饿的感觉，生起来就是这个，你就，所以你就得这个多熏习正见。来改变这个习气，像那些像那个说那个比丘尼出家之后20年没吃饭那个，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熏正见熏得多， 哎，他就认为人不是非得吃东西的，他喜欢打坐，一喜欢打坐呢，一坐多长时间，根本就叫那个辟谷，说人们说你不吃饭，不吃饭他有很多来这个能量的来源呐、啊，哎，他就那个就是有正见，他就可以改变这个习气。说贪等一切烦恼呢，贪呐、啊、就是后边的烦恼都是一贪生起来的。你要是没有贪了，后边嗔，你没有贪了，你没有欲望，你嗔什么呀？你也用不着满足欲望，根本就没有，后边就都不会生起来。哎，都是以我见生的，我见就是一种错误见解，也就是一种邪见。它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吃的那种。实际上贪嗔痴慢疑啊，核心是那个吃，就是什么呀？愚痴、愚蠢，没有正见。就是认为人不吃饭不行，这就是吃。哎，说人不吃饭可以，这就是正见。所以呢，这个我见就是那个吃的根源，就是不知道没有我，认为有我，行了，这个愚痴就引起一切贪嗔痴就来了。所以我见生这个，这也叫无明，是吧？无明原行，行原始。哎，你说我要吃不吃不行，那就开始去挣钱买吃的，开始行，行原始，开始轮回，这是贪着。若能了知不特加罗悟我，如果你真的懂了不特人悟我，既能对治萨迦耶见。萨迦耶是意音，它的那个意思就是身，准确点就叫有身。它那个前边那个萨字啊，有有的意思，所以准确的意义是有身。就是这种见就认为有一个身体，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说身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见。为什么呀？他认为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实际存在哈，他就认为这个就是我。哎，萨迦耶见，准确的意义叫身见，有身见，意义就叫我见，就能把这个我见呀、啊、给劈倒。我见劈倒之后呢，就认识到并不是有我，就是没有我的。彼若断离者，就是说这个萨迦耶见，就是这个我见，如果你把它抛弃了，一切烦恼随断。哎，道理非常简单。哎，你就得一点点学学学学。你说我这什么时候断呀？你放心，你现在学了一点，你觉得说的对，实际上你已经断了一部分了。他就这个断这个见呀、啊、改变见一种看法，看法就是一个熏习的量的问题。哎，你现在熏习一点，改变一点，改变一点，你原来的邪见就怎么样，就少一份少一份，你把它变成正见了吗？这就在断，就是它是一个见断的过程。到它达到一定程度，这个不用你操心，阿赖耶识里头那是客观这个掌握的。你断到一定程度，那个见它就淡得很了，再断到一种途径就不起作用了。说如果人我这个直到有我的这个见断离了，一切烦恼就随着断了。所以你看断一切烦恼怎么断呀？改变你的看法，哎，熏习正见。所以你在那儿说我诵心经诵金刚经就起这个作用。无人无什么众生无寿者，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你这个见的中正见种子一熏进去，你自然他那个把那个邪见种子一代替了，你那个欲望啊就越来越淡。为什么那个就是出家人修行人修行时间长了，很自然对这个什么功名利禄什么你再诱惑他根本就没有，他躲得远远的。哎，你一开始你知道这些这个不重要之后，你那个习气还不行，是吧？哎，你但是你随着你熏习的多，慢慢你就那个心情很那个淡泊名利，哎，你到时候你自然就轻松起来了。好，下边，若证入法悟，如果你明白了法悟的道理，而且呢，你打坐修习，最后证到法悟的时候，就是你现前证到法物质确实色即是空的时候。既能对治所知障故，就是你那个证入法悟啊，就是这个法要从你面前整个消失， 法整个没有自性。哎，你我们现在是学道理，证入就是你证到五蕴皆空，这叫证入，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既能对之所知障故，你就没有所知障了。五蕴一空，就是所知障，五蕴就是所知障。五蕴一空，没有所知障了，你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哎，见到真实了，你就是圣者了。所知障随断，就是你一证法悟，我所知障就跟着就没有了。所以你那个说我怎么从梦中醒来啊，多熏习法无我的正见，就是改变看法。你想去改造物质去，没，那是邪见，没用，因为本来就不存在物质，你在那搬一座山没有用，白搬，而且还是邪见，是吧？你认为有山，你认为你搬了一座山，熏的都是那个执着有法的邪见，哎，反而你从梦中还这个醒不来。所以实际上我们修行的就是改变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实有的还是虚妄的，哎，就是改变这个看法。断离此烦恼障及所知障，为什么要断这个两障呢？为得解脱及一切智故。说我断了这两障可以得到什么呢？你断了烦恼障啊，就可以得解脱。什么叫解脱？就是你没有烦恼了，就叫解脱。我们现在人是想解脱，解脱不了啊，烦恼解脱不了。为什么呀？你只要执着有我、有你、有他，那你永远就得烦恼。你如果知道这是梦，根本就没有我，就你我众生都没有的话，你自然这个烦恼，当然随着习气，你还会这个有烦恼。但是你烦恼就一点点在减轻，到最后呢你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得到解脱了。这就是那个阿罗汉的境界，八风吹不动。那断了所知障呢，就可以得一切智。一切智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你都能够知道。一切智，我们说过智可以用上边那个字，就是知。哎，一切智就是知一切，有什么知道什么，什么是真的你知道什么真的，什么是假的你知道，就是如实知。哎，如实知一切，那你就是智者了，就是最高境界的人了。你说你再聪明还能怎么聪明啊？我知道一切了，你再能知道一切以外那就没有了。哎，所以你如果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所知障了，你就自然知道一切。所以这个知道真那不用你修，你就有这个本事。哎，我们说过那个无一众生不具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你有那个智慧，只是你现在呢在错误的方向上在那儿瞎折腾。哎，在梦里头你找真实找幸福，当然你找不到的。哎，所以你把那个方向搞对了，哎，把五蕴这个一空，你自然就是一切智者。以一切烦恼能障解脱故，就是所有的烦恼都是障碍你解脱的，这不用讲啊。是故彼等若断，就是那些烦恼如果断了的话，则得解脱。所知障者，他这有给一个定义，说的是位于一切所知能障智转起。哎，说的是就是对于一切所知，就是一切你所应该知道的事情，就是世界上本来有什么你都应该知道，结果呢能障智转起，能够障碍你的智慧生转起来。为什么会障碍你的智慧生起来呢？因为你的现在那个邪见的种子正在给你升起一个骗你的假象。你得把这个假象让它这个断掉，你的智慧自然就升起。哎，你的智慧本来就有。然后呢说所知障啊，就是换一个名词，就叫不染污无明。无明是明是智慧，无明是没有智慧，就是痴愚痴。 说愚痴的主要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你认假为真，当然就是愚痴了。哎，你不知道什么是假，什么是真，你这就是愚痴。最简单就是说，你把梦中的当真实，你这就是愚痴。说愚痴怎么还分染污跟不染污啊？是什么标准叫染污？什么叫不染污？染污呢，是指的严重的污名，什么呢？就是烦恼，贪嗔痴烦恼。所有的贪嗔痴烦恼都叫染污污名，就是哎呀，我饿，我这个受不了啊，那个你妨碍了我，我要发火，这些都叫染污，比如明显的烦恼，这叫染污污名。说这无名还有不染污的呀？是什么无名啊？就是除了烦恼的那个凡夫法都叫不染污名，其实就是什么呢？认假为真。你比如说早晨起来，我在这刚睡醒一睁眼，哦，这是天花板，这是正见邪见啊？这是邪见，这就是无名，这就是颠倒。这个无名呢，但是它没有明显的烦恼，是吧？刚一睡醒，很自然的，就是你还没怎么动脑筋就伸着，哦，这是天花板啊，我睡醒了。像这些想法，它就叫不染污无明，就是没有贪嗔痴，没有那么明显的烦恼的这些无明，但是它还是无明，这叫不染，就是法无我啊，法我执着有法我，这叫不染污无明。执着有人我，生染污无明。你区分开了，你像那个阿罗汉就是什么呀？断了染污无明，就是他不生贪也不生嗔，八风吹不动，但是他没断什么呀？不染污无明，就是阿罗汉他还得他认为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他认为这个我必须守戒，我必须修行，我还得托钵，我要这个打坐，我要守戒律。这叫执着法我，对吧？但是他不执着人我，他认为没有人我，所以他没有贪嗔痴，没有染污无明。但是他这个分别，就是啊，这是这个禅堂，那是这个佛，这些分别，他还是邪见，叫什么呢？叫不染污无明，就是没有烦恼的这个邪见，不染污无明。所以所知障断的是不染污名，这是大乘菩萨的任务。所以大乘菩萨呀，他就直接就是断一切法无我，这里头就连那个什么呀，人我什么，管你什么灵魂变不变的，都是法，我梦中一切法都空，当然连我也空了。所以大乘啊，比他那个就是了义彻底，就更那个了义更简练，哎，等于他去取其中的一步，还承认大部分那个法有我什么，那个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就是一种这个过渡。哎，大乘直接就断不染污名，连染污名都包括了。哎，彼若断离者，就是这个所知障要是断了呢，便于所知一切形象，就是普遍不漏掉的，对于所知就是一切法，对于这一切法的一切形象是什么呀？是你的一切形象，你的心在这一切法上的一切形象，那就是你的眼看，你的耳听，你的心想，转起什么呢？无染浊无挂碍之。哎，不像现在我们一看颜色来了，一听声音来了，那个时候没有了，你那个所知障断了吗？五蕴空了，你没有那些了，结果转起一个智，就是没有识了，没有凡夫识了，转成圣者智了。转起一个什么智呢？无染浊。无染浊呀，主要就是指的那个烦恼，就是没有烦恼。然后无挂碍，无挂碍就是指的那个没有那个不染污名。挂碍，你说这有墙，这有房，这就叫挂碍。你心里头有牵挂，就妨碍你。 哎，它虽然不是烦恼，不是染污，染着呢就是，哎呀，我喜欢这个，我必须得弄了，我必须得这个把它赶走，哎，那叫染着，哎，所以呢，这两种这个无染着无挂碍呢，又对应那个染污无明跟不染污无明，或者对应那个人无我法无我，哎，转起这么两种这个圣者的智慧。是故当证得一切智，所以呢，你就应该啊，把这两种烦恼全断了，哎，一个染污的烦恼，一个分别的烦恼全断了，你就证得一切智，证得一切智，那就没有梦了，没有一切烦恼了，然后这个度一切苦厄了，然后证得一切智呢，就是实际上有什么没什么，你都清楚得很，你就是智者了，不会犯错误了。别人问你什么你都知道，哎，你就去告诉那些不知道的人，哎，那就是化身度众生了。这是第一个写这个论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呢懂得这个人无我法也无我这个道理，这是第一个啊，你就可以证到从梦中醒来，证成圣者。第二个，这一共三个目的，富有谬执法基普特伽罗，咱们半截就开始讲啊。再就是说我写这个论呢，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谬执，谬就是错误的，错误的执着法跟人，我们以后普特伽罗直接为了简单就人，执着这个法跟人呢，不善如实了之唯心者，就是。有很多人呢，你像我们一般不学佛的，就是谬执法，法也有，人也有，这就是谬执法跟人哈，不善了之，就是没有很好的懂得如实了之，如实就是这个是真实情况，没有如真实情况那样了之什么呢？唯心者，他不知道世界上呢，实际上只有自己一个心，你执着这个外边有东西，那是你心颠倒了，你心自己搞错了，所以烦恼都是自己找来的。哎，实际上世界唯有心，你要是不执着外边那些东西啊，你就没有烦恼。不知道这个实际上唯有心的这样的人，未令了之法基普特伽罗我，为了让他呢了解和知道。法跟人呐、都没有自己，哎，实际上这都是如梦一样，见次误入，为了别时具果故，就是让他一步一步的学正见，一步一步的就误入，误一开始是什么呀？是理悟，哎，解悟，哎，我听明白了，原来这个没有物质啊，色原来是空啊。礼物，然后呢反复熏习，熏习熏习，再加上一打坐，哎，照见五蕴皆空，那就是实证悟，是吧？哎，实证到了，悟入什么呢？唯了别实，就是唯有心，三界原来唯有实，原来一个人就是一个八个实，实外一切法都是妄想。然后这后边有一个具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唯识啊，它是具有果的，它是带着果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见次就误入了唯了别识的那个果，哎，那个果就是它有果，就是你学唯识，学唯识，学最后啊，它有一个果，什么果呢？我们刚才说的梦醒了，那就是果，出果，是吧？出地。哎，你没有梦了，你见到一切三界唯有心，哎，看众生一个个都在做梦，你就去琢磨这个，就是怎么这个度那些梦中众生，怎么把它唤醒就行了，那就是果。所以唯了别识，这是带着果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人呢懂得二无我，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最后证到唯识的这个果。我呢今造此论，我来这个写这个论， 这是为了让我们正道出地。最后一个目的，复次，还有一个会事儿，获执所知，如辨别时实有。我们说过啊，所知是指的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是或就是有些人，有些人呢，他执着这个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呀，就好像辨别时一样是实有的。这个是什么呢？是学唯识的人呢，在中间犯的错误。学唯识的佛说，三界唯有心，唯有识。他就说啊，是原来心是真实存在的，他原来就执着一切存在，现在佛又承认说你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心，他当然牢牢的抓住啊，心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佛又说你心外一切法都不存在，你所知的一切都不存在，他就觉得说不通，他就执着什么呢？我们所知的一切啊，就如佛说的那个真实存在的辨别识一样，也是实有的。哎，这个注意啊，说这为什么说辨别识呢？因为了别是实有的，辨别识也是实有的。辨别识不是辨别的那个动作吗？辨别的识的那个作用吗？辨别识的那个动作也是实有的。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正在看颜色，虽然我看到的颜色没有，但是我正在辨别颜色的这个动作，这个心的这个作用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心，这就是心的体跟用。我们心的体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心的用也是存在的。哎，这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了别识跟辨别识什么呀，都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我们的了别识就是我们识的体，客观存在的那一块体。辨别识就是我们那个识开始工作了，开始辨别了那个作用，作用也是真实存在的。
可是呢，前面就讲是唯了别识，那既然了别识和辨别识都存在，他们叫唯了别识呢？
他这样
奇怪吗？
嗯，不奇怪，就是说这是一个就是为了简练语言一个习惯用法，就是如果说唯了别识，这不是强调说唯有八个识的体存在哈？你只要有体啊，它必然有用，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个体。没有用的时候，你说我前六识休息了无梦睡眠，这不是没有用吗？第七识潜意识不是还在活动吗？它也在起作用。就是你只要说这个东西有体哈，它是离它就不用说它有用。就好像说我现在又发现了一个星球，人们不会提出一个问题来说你这个星球有没有作用啊，对不对？哎，所以呢，你说我证实了一个星球的存在，就是这只是强调它的体，这里头实际上就包含用，就是它，你说它有一个体，这个体必然在发挥作用，只不过是在这个时候在发挥这种作用，那时候在发挥那种，所以体是包含用的，这个不用那个强调。然后反而用强调的一个什么呢？说这个说如辨别是实有。他为什么强调用不提体？这个呀是这样，在这个一般讲唯识的时候啊，都是唯了别识，但是有极少数的情况他就说唯辨别识。说这可以说吗？可以说，也是一个习惯的这个语言的作用。就是我们人呢，在这个就是普通说话的时候啊，他愿意把这个语言用的字越少越好，说的意思越明确越好，他就会省略很多，就是说很多不科学的话。他因为他为了让那个对方明尽快知道他的意思嘛，他就找那个我，你比如我用两个字就可以让他明确的知道，他就肯定要说这两个字，他就不说其他的。一个每个东西都是有体有用的哈。人们呢，为了让人这个体会到他说的什么东西，他经常啊用这个用来代表体。因为我们说了，有体必有用，有用呢也必有体，这个是不用说的道理。就是说你比如说我饿了， 你就不用说我这个人饿了，你就不用，是吧？你既然作用都已经出来了，你肯定是有那个提供能够发生这种作用的东西存在。所以用跟体也是不用说，就是有用肯定有体。但是一般那个就是说，人们究竟是说这个用好呢，还是说体好呢？本来严格的按照科学来说哈，应该用体都说，再差一点的应该以体来为主哈。但是人们为什么经常说用？因为用啊，特别形象的说出它的那个特点来。你比如说啊，这个我说过那个这个例子太多了。你比如说表，你要是讲体不讲用的话，那这个表就叫金属表，那个表就叫这个塑料表，那个叫什么石英钟，那个叫什么铁表哈，大笨钟。你要是讲体的话，这个东西啊，表现它的特征不鲜明。你比方说叫手表、闹钟，是吧？就是手表，人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人戴的。哎，说我买了一块手表，你要说我买了一个塑料表，你是买的挂钟啊，还是手表啊？什么就是那个对它的那个就是用啊，最表现出这个东西的那个实质性特征来。所以我们称呼很多东西的时候是用那个用来那个起名的。哎，菜刀、收割机啊、播种机，哎，你看起名它不用体来起。你要用体来起，说什么什么型什么那个根据它体分多少类哈，那个人们听了之后人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因为人们啊主要用这个东西来做什么，这个是人们的目的，所以人们经常用呢来代替体用两个东西。所以偶尔的时候呢，因为它这是学术著作，所以用比较少，但是有时候呢它就那个直接用，这个情况比较少，就是讲为实的时候。但是在讲这个就是辨别作用的时候，它肯定是用辨别实。比如说你眼见色为空，眼见色这个眼一定是眼识，眼辨别识见色。哎，后边我们还经常会讲到这种区别，这就解释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用辨别识。哎，就是说有时候它就是强调这个我们使来干什么用的呀，就是辨别一切法用的。哎，所以它就代表体了。这个人呢，执着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好像佛说的那个实有的实一样，也有。他说你有这个辨别就有对象啊，那得有。哎，就是还没完全理解佛法。或执辨别时，如所知世俗为有，妙正义俱无。就是又有一种人呢、啊、又学过头了，又学这个歪了。歪成什么样呢？他说佛说的这个辨别识啊，实际上究竟意义上说，它也像所知的一切法一样，世俗为有，就是世间的人都说它是有。妙正义俱无，就是按照佛说的微妙这个正确的意思来说呢，全都没有。哎，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学呀、啊，佛说唯识无境，他学，他说嗨，其实佛说的这个识啊，也跟那个境一样，也是世间人认为有，实际上佛根本就认为他没有。说这实应该是实境俱无，哎，他就是不是唯识无境了，他就说应该是世界上就是什么都没有。呵呵，有人学成这样。嗯，这个呢还容易误解，为什么呢？因为佛在先讲唯识无境哈，到讲到快证空性的时候，佛就讲什么呀，我说的这个唯识啊，也是名词假安立的，这个也要空掉，这个话是有的。所以他学了这个话之后啊，他就说你看看佛说了吧，他说的实也是个假安立的，实境都没有，实际上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实际上他理解错了，佛说的是我用语言假安立的这个实没有，你得这个实叫能所双亡，你才能证到什么呀，真正你的实见到的真正的三界唯心的真正的境。 佛说的是这个意思，他不知道后边的意思，他就说你看佛说这话，实际上好多那个攻击唯识的人也说，你看你唯识自己也说净没有，实也没有，哎，说都没有，你费那劲儿干什么呀？还不如我们就说一切法都没有，你那一切法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哎，他说我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我说的这个没有，实际上不是没有，哎，我没有就是有有，哎，他又给捡回去了，结果弄得一塌糊涂。哎，实际上什么见也没有，等于学了半天佛呢，你看那个人吧，跟没学佛怎么样啊？一样，哎，跟没学佛一样。你看我们现在佛教徒基本上都是这样，哎，实际上学半天。白学，什么都没，什么都没变。好，说这就是什么呢？也为了对治学唯识学歪了的人。哎，有人学唯识说，你看佛说实有，他说净就得有啊，所以他执着所知一切法跟实一样有，只是一种学的不好的。还有一种学的呢，过头了，说。佛说的这个实啊，实际上跟那个所知的一切法一样，也应该没有。哎，这是两个错误，为遮，就是为了消灭。哎，如是二形相边论，边论就不是中论，中论就是什么呀？正道，我走的是正道，叫中道。哎，边道就是走歪了。这个走到那边去了，那个走极端是吧？两端，那叫边论，边论就是邪见。为遮止这两种这个邪见，今造四论。哎，你看，一开始呢是这个安慧啊，先讲他为什么造这个论，是为了解决这个没学过佛的人，哎，外道来的学唯识。我给你讲人法二无我，哎，学歪了的，我给你讲。这个纠正你的错误，现在呢，整个就是告诉你说，我现在讲的这个唯识呢，就是中道见，就是正确的见。你学好了这个，就把你的邪见都给解决了。好，休息。